大家平安。我前阵子在介绍使徒书卷的时候曾经说过，整部书卷是现代基督徒很喜欢读的圣经书卷中的一部分，因为其中所描述的事让我们产生某种程度的羡慕憧憬。比如说使徒行传在第二章那里描述的圣灵的充满等等，还有讲到信徒在布道的情况之下，信徒这么多的就增添，也记载初代的教会人与人之间彼此那种和乐相处的关系，好像在我们已经感觉到有一点点平淡枯燥的信仰生活里，读这部书卷可以注入一些生机，带来一些色彩。但从羡慕也会产生省思，为什么我们不再经历那么活泼令人雀跃的那种感受？是不是我们该学一学使徒行传中的一些教会，它里面所描述的一些事情，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恢复到那样子的情形？这样子的一种省思，愿意省思，还有对于信仰生活能够更活泼更有力的期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有样学样去复制我们今天信仰生活里面的一些情况吗？这个问题当我们想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举个例来讲，我讲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有讲到，他们把第十二个使徒选出来的时候是用抽签的方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难道我们也必须回到这样的情况？而今天我们这里所读到详细描述的就是第一代的信徒们卖的田产，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教会，这是一个信徒应该努力回归的一个生活的形态，认为这是神的心意。若如此的话，难道我们今天必须承认马克思是对的，列宁、毛主席、 Castro 这些人才真的是时代的伟人，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努力的制造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找太多的理由或者解释，答案就在眼前。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对夫妇就是有样学样，到最后他们两个人却丧命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又产生另外一个震惊，这实在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事情，真的是觉得这对夫妻非常的冤枉。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在想，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就是说仔细去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说这对夫妻怎么这么冤枉，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要遭到这样子的待遇。我本来想到一个题目，就讲到说我们有时候中国人会用一句话说偷鸡不成蚀把米，但这个题目不适合这对夫妻，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偷窃的这个意念，他们不但没有偷窃的行动，他们没有偷窃的意念，事实上他们卖了他们的田产，拿一部分嫁银出来，所以绝对不能够用这对夫妻偷鸡不成蚀把米来讲他们，最多也只能说弄巧成拙。而且我的题目是一个问号，一个问号，弄巧成拙吗？这段故事究竟有些什么含义？究竟要给我们什么教训？我想这里面，这段故事里面有一些事情的确是非常的不寻常，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现象，就是一个人用了一辈子，甚至于从两岁三岁就开始会用的一个词句，一个代名词，是什么代名词呢？就是第一人称单数的属格， 拥有格，英文就是一个字 mine， 中文两个字我的。一个人一辈子从两三岁开始就会说我的我的我的，讲英文的孩子 my my my。 在这个故事里你发现用了一辈子的代名词，习以为常的代名词变成了另外一个代名词，还是第一人称却是复数，还是属格拥有格，我们的我们的 ours ours， 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现象。但这段故事里他却没有讲卖田产把价银拿出来交给使徒来给有需要的人是一个必要的全面的要求。第三十四节里面我们读到说，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如果你去看新国际版的英文版 NIV 的话，它加了一个时间性的副词 from time to time， 或者你用另外一个英文字的话就是 occasionally， 有时候有几次在某一些状况里有人把田产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它不是一个全面性的。那你如果觉得说这样子，这个 NIV 加这个字，加这个形容词，加这个副词，那你如果再看第五章的第四节的话就非常清楚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但是你绝对没有要废除私人产权的这个意思，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寄卖的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再加上这对夫妻最后的结局，所以我认为焦点不是在卖房子卖田产，也不再把钱拿出来。我觉得这段故事其实路加把它记在这里是要看到神的恩典，是要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的丰富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在第四章的33节的最后的一句话，众人也都蒙大恩，有些英文把那个大那个字用 abundant 丰富，神丰富的不得了的恩典临在众人的身上。我今天可不可以借用这一句话来描述这个故事里是在描述，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丰富到了什么程度。第一点，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我们就是信徒，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物欲就是物质的欲望，物欲。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什么是物欲之荒？什么是物质的欲望之荒？我们有人说，那当然啦，这个荒当然是荒凉的荒，饥荒的荒，荒芜的荒。人生有许多物质的需要，而当这些需要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是缺乏的，是贫乏的，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上帝的恩典的确大到一个地步，帮助人脱离了这种物欲的荒芜。所以在第四章的三十四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意思说在这之前，在神的恩典这样子奇妙的彰显之前，的确有人是缺乏的贫乏的，但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缺乏的，我们的生命需要许多物质的资源。其实在圣经的第一章还没有读完就已经知道了，就已经很清楚了。所以神创造空气，创造水，创造地上的菜蔬和树上所结有壳的果子， 告诉亚当说，这一切你都可以吃。这是人类对物质需要，在你我有这个生命有这种意识之前，上帝的启示已经说明了，人的物质的确有需要，人对于物质需要有物质的资源。而这是看到我们这里中一部分，就讲到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第35节，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但这只是教会当中的一部分人，这只是教会当中一部分本来物质贫乏的人感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33节却说，众人也都蒙大恩。众人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蒙了大恩。所以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这个物欲之荒不是荒凉的荒，不是饥荒的荒，是恐慌、慌张、慌乱的慌，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慌旁边再加三笔画，在他的左边再加一个竖心旁，心慌的慌。这个物欲之慌不是因为物质的欲望得不到，不只是因为物质的欲望的结果发现物质的资源非常的缺乏。这个慌、慌张、恐慌、慌乱的慌、心慌的慌，是人物质欲望得到后之后心里面的慌、心里面的乱、心烦意躁。不但如此，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要的得到了，心反而乱了。而更苦恼的是，心乱之后想要解决这个心乱的事情，当然就还有别的东西想要，想要下一个东西，下一个物质资源上我们现在可能暂时还没有的，又得到之后还是心乱，还是心慌，周而复始的就在这个圆圈之下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有点像有时候你到人家家里看到他们养小宠物，养个小老鼠或养个那一类的东西，平常他的这个住的地方是一个范围，白天把一个笼门打开之后，这个小老鼠会爬到这个笼子的另外一个地方，那边有一个小圆圈，那个小圆圈的小老鼠上去就快去跑，一旦一跑上去就完了，因为这小老鼠一上去就怎么样，不停的跑。究竟是他在踩那个圆圈，还是那个圆圈在踩他？究竟是他在踩动那个圆圈，还是他在一个没命的情况之下，根本不知道怎么停下来的情况之下，让那个圆圈带着他不停的转不停的转不停的转不停的 转。那个是物欲之荒。华尔街的日报有一篇短文，我看到那个题目之后觉得很吸引，我就读了那篇短文。题目的名字真的是很吸引，进化论要我们快乐吗？ Does evolution want us to be happy? Does evolution want us to be happy? 进化论要我们快乐吗？达尔文说，一切生物的进展进阶非常简单，照着它的本能往更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地方去迁移就达到了。任何的生物的进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律，往那物质资源更丰富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有鸟它的迁移， 有季节的鸟往北往南飞，甚至于你不要还不要这么戏剧性的抬头看天空，飞几百里的，你就是在一个非洲的原地上，在中南美的草原上，你看到这些生物，它们的迁移都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律，往那物质资源丰富的地方迁移，这就是这一群生物的进展，它们的境界。但这一个简单表面上非常有道理的律，人却怎么搞也搞不来。这个作者现身说法，他讲到欧洲，他写文章触礁了，写不下去了，写小说遇到了一些所谓的障碍，他就想说，哎呀，我如果能到泰晤士河畔，或者是到这个莱茵河畔，或者是到多瑙河畔的那些小 villa， 那些小村小镇里面，哎呀，那个河畔的那些周围的那些人行步道都是用那大石板拼起来的，非常优雅的，不是水泥地，不是柏油地。哎呀，在泰晤士河畔，在多瑙河畔，在那个小小的优美的咖啡屋开的那个靠近河边搭的一些棚子，坐在那里，坐在那个棚子底下，他一定文思泉涌。他到了安静的小镇，在那铺石板的人行步道街走一走之后，优雅的小咖啡屋的棚子下坐下来，他到了那里，河水的确似乎更清澈，草地肯定是更绿，空气好像更甜。几个小时之后就乏味了，他写文章写不出来的僵念僵局跟在这里没有两样。这个短文的作者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人每当从一个阶段成功的达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满足的仪表 Contentment meter， meter 就是那个Electrical meter， 就是你的电表，瓦斯 gas meter 就是你的瓦斯表。他说他用的就是这个字 contentment meter。当人从一个阶段更成功的进入了另一个进阶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满足、那个饱足的仪表，马上就重新归零 ，reset， 重新归零。Thus, evolution wants us to be happy. 进化论真的要我们快乐吗？华尔街日报也算是一个有水准的报纸了。几千年前没有华尔街日报，但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一段话，我请通通打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段，预备，来。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Thus evolution want us to be happy. 传道书第五章十到十二节，这是三千年前的华尔街日报。这是谁的故事？这里面讲的是谁的故事？我那一年安息年，在欧洲那一年 带给我人生一些经历，是我如果没有去的时候不可能有的。那个华人教会虽小，但你发现在那只有四五十个、五六十个的成人当中，后来慢慢增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在那小小的教会里，有一些华人的故事里面，包括宾士，包括宝马，包括奥迪，他们都是在早一点的时候就更勇敢的人，有些七年、十年，有些更久，十五年，就勇敢的冲到了海外。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故事里有宾士，有宝马，有奥迪。站在那个小小的教会里，有一些人是刚到的，半年、一年、两年，有些还住在难民营的。欧洲的难民营，你们绝对不要把它想象好像就是在约旦啊、巴勒斯坦啊那些地方有铁丝网的难民营。欧洲的难民营不是，欧洲的难民营其实就是政府收容一些到他们当中要寻找庇护的人收留所住的地方。有一些还是在城中区观光热闹大道里面大楼里面住的人，这些他住在难民营，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他每天晚上得回去睡，就是这样子而已。他们也可以打工，他们的故事是为那些有宾士、有宝马、有奥迪的中国人所开的餐馆打工。但我发现那一些刚刚到的人非常快乐，至少我要告诉各位，他们够快乐。哎呀，礼拜天聚会结束了，那个教会每一天都有爱宴，那个教会的爱宴是非常的丰富，因为那个教会我到的时候大概有 80% 的人是经营餐馆事业的。你要这些经营餐馆事业的人爱宴，那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住在艾朗根的中国学生愿意花几块钱坐火车到这个教会聚会，因为那是他们一整个礼拜吃的最好的一天。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住在难民营的人在教会的那个厅堂里面聊天，你时不时的就可以听到有哈哈的大笑从他那里传来，非常爽朗的大笑。其中有一个弟兄个子还蛮高的，也是单姓单名。那一些有宝马的华人的故事好像笑声少一点，至少在跟我谈的时候，在跟我讲他们面临的情况的时候，特别是夏天，欧洲的夏天餐馆的营业非常的惨淡，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跑出去外面度假。几年之后，我陆陆续续回到这个地方有几次，有带福音营，有去带他们的教会的退休会，有去给他们的同工带培训。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刚到的那一年有几位没有身份的难民有身份，不再打工了，有的开餐馆了，但是我告诉你，他的笑声少了。这是谁的故事？这是人从物欲之荒进入另外一个物欲之荒。 Does evolution want us to be happy? 物欲之荒进入另外一个物欲之荒的故事。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你要选哪一个荒都可以， 但是我告诉你，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但这第一点却跟第二点是一体的两面，因为神的恩典不但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能够慷慨解囊。我在这里必须特别解释一下，我用慷慨这两个字是因为讲到必须讲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所以要有一些结论。我其实实在不晓得该用什么字，因为我们每次想到慷慨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都是大量的金钱。哎呀，那个人好慷慨啊，那个人好大方啊，都是因为他是给的大手笔。像我们这里所读的，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我们想到慷慨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各位让我解释一下，我必须我只能用慷慨，因为我想不到我们在我们一般的人的观念里描述一个人掏口袋掏的那种奇妙的那种境界。其实我真正想用的是用 gracious 这个字，但是 gracious 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很优雅的给，很高雅的打开自己的口袋。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高雅的打开口袋，因为他们卖了之后的方式，他们卖了田产房屋之后，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他们不但是给，而且他们给的优美，他们给的优雅，他们给的典雅。 They gave graciously and gracefully， 他们的优雅，他们的 优美，他们的典雅，因为他们自己完全把那控制这笔金钱的这个自由交出去。世界上是有人愿意掏腰包，但世界上的人掏腰包的时候都要维持某一种的主控权，只肯给那些我认为值得拿的人，我认为值得给他的对象。道理很简单嘛，我本来是物欲之荒，荒凉的荒，不小心还算会念书，可以上大学，又接近研究所，又来到了美国，我开始脱离了物欲之荒，荒凉的荒，我现在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物欲之荒，心慌。然后我现在要把它给出去的时候，虽然这个东西跟我里面的慌乱有一点关系，毕竟这些金钱这些资财是我用我的生命血汗换来的，我要给也要给的让我觉得说那个人值得拿。请腾空放下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念，我们大家预备一起来。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就是这个意思。生不带来，死不拿去，咽不下的气势居然给这个小子拿去了。在一些北美的华人家庭的父母，你可以看到这个情怀。我们真的是很肯给，很愿意给，我们非常诚恳地对着我们的孩子说，孩子啊，孩子啊，你好好的努力，爸妈妈绝对支持你，不惜血本，一定支持你，支持你到底。不惜血本的四个字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因为他们念了那四年那个大学之后，就用了我们十年的积蓄，很诚恳的讲。隔了几个月，突然之间跟着孩子说：“你休想我会给你一分，
你休想我会替你去那个学校昂贵的学费，你自己去处理。为什么改变？因为在几个月前孩子拿回来的那个成绩，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就不是，就算不是全校前几名，也肯定是全班前几名的。然后一看他那个 SAT 的考的成绩，这种人不栽培他，栽培谁呢？隔了几个月，这个孩子一不留神拿回来的东西不甚理想，我们一看就说，休想我会给你出任何东西。其实我们父母的这个逻辑在孩子的心中这是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因为如果他那么优秀，何必靠我们？他如果不太优秀，岂不更要我们怎么样帮一把吗？但是恩典是不衡量对方的条件的，恩典不计较对方的资格。事实上 Grace nullifies qualification， 恩典废除了在世人的观念里面条件资格的理念。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是那么的费解。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一大清早去找人来工作，到了差不多早上九点十点的时候又找一批，到了中午的时候又找一批，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找第四批。问题是发薪水的时候都发一样的，不但都发一样，而且还并不是把早上第一批的找来发给他之后就说你走吧你走吧，然后发同样的钱给早上九点十点，是倒过来，是让那早上一大早就来的人亲眼等到他拿的时候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去总部开会，那个时候开始担任的经理的职分，那个人事部总部的人事部的人就告诉我们那次去受训的经理，他说你要维持你底下的人和平共处，只有一件事情，他们的薪水的数字 guard with your life， 用你的生命不要让他们知道彼此得的是多少钱。 That's the only way you can keep them going。这是人事部的人告诉我们的。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能够慷慨解囊，悠扬优美的解囊。到目前为止，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丰富跟奇妙。但是这个故事却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来做一个结局。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能够慷慨优雅的解囊。但是神的恩典不给我们自由可以虚伪做人，不容许我们自由可以虚伪做人。彼得的话非常清楚，彼得的话事实上是对亚拿尼亚，你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怎么样感动这个使徒的，我觉得你从他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使徒心里面的挣扎。他看着亚拿尼亚，看着他的弟兄，他说弟兄啊弟兄啊，何必呢？你何必如此呢？你是不需要装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需要再假装了，你不需要再假装是一个你不是的人，你不需要再装假成为一个你不愿意成为的人的样子。所以神的恩典不容许我们自由虚伪做人。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不高抬贵手？为什么上帝不网开一面？神父神把他的儿子都这样子毫无保留的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面前，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信的人不能够网开一面？让我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那个故事就不再只是小人物的故事， 就不再只是我们这些有时候在北美的华人的家庭看到的故事，那个故事也不是我在欧洲看到的一些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Epic Story E-P-I-C， 一个我们都知道的故事，甚至于一个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都曾经在那个故事当中经历到一些事情。那是一个40多年前50年前的故事，那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故事，那个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的人物伟大的故事。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够往前要进？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一直拘束在前一个时代所定的传统里面？何必一口田只生产这么一点点的大麦或稻子？毕竟我们是革命的时代，有什么比跟大自然革命更伟大？所以就开始提倡原先稻子与稻子之间的距离缩短一点就可以怎么样增产嘛，麦子与麦子之间的距离缩短一点，每一个田里面多种一些麦子，不就可以多收麦子吗？哎呀，这个事情一开始做之后，没想到地方的官员真的就报告，看啊，丰收，伟大的丰收，收成涨了一倍。这个地方说涨了一倍，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不得了的，这可不能只涨一倍，对不对？不知道有多实在，据有些现在的文献报道，大好的消息如野火蔓延，据说甚至于有些地方报告最高的有10倍农产的增长。最后的结果不是丰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大自然的因素，这一个大跃进的结局是中国有将近4000万的人死于饥荒。你不认为虚伪是一个可怕的事？你不认为虚伪是一个病毒？你不认为虚伪的蔓延可以带来全面性毁灭的威胁？一个刚刚诞生的教会，上帝的恩典保全他的命脉，不容许虚伪为人的事情在他们当中着床。我甚至于认为这个事情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正面的事情。神的恩典给我们自由，不再虚伪为人。这是使徒行传第4章到第5章让我们看到神的大恩典，奇妙有能力释放我们，给我们自由脱离物欲之荒，给我们自由慷慨优雅的解囊，给我们自由不再虚伪为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以及为我们舍命的基督，教会在你三一真神的面前敬拜，也带着敬畏的心，我们是要期盼你那丰富的恩典活泼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在认识主之前所得不到的自由。愿荣耀颂赞归于父神，愿活泼的生命在你子民的当中丰富的展开。我们深知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